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6月18号到6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学法不能不入心，我们在这边学法，我们所对应天体的众生也在学法，他们都高高兴兴的去一个专门学法的地方。他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缺，只是希望我们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带回去。当我们学法没入心，甚至学法犯困，他们在那边听到就是嗡嗡声。当中途中断学法，他们就会更加失望。当我们读法读错时，我们空间内本应该清除的邪恶生命没有解体，他们哈哈的狂笑着，继续躲藏在我们还没修好的空间内生存，继续干扰着大法弟子的修炼。师尊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明确告诉弟子，你个人的修炼是在救度着你自己所代表的庞大天体中的生命。我们法学得好，学法能入心，我们在这个空间悟到什么法理，在另外空间所对应的众生就会得救。当我们在法中归正自己时，执着心、后天变异观念等在减少，心性在提高，得救的众生金光闪闪，欢呼致意，无限感激你救度了他们。他们真的把你当作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无限的敬仰你，因为你救度了他们，你为他们付出了，你给予了他们一切。北美巡回讲法，我看到那些在协党机关工作的空间场布满共产邪灵，在他们的干扰下出现闹心，学法不往脑子里进，甚至出现其他字样，这时学法是白学的，法是不会展现给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我看到结印静心默念师父，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这段法时，师父说的法每个字都会显现在眼前，而且每个字都带着强大的威力清理我的空间，打出的功和法轮就会自动清除邪恶，接着找出各种人心执着，你强烈的排斥它、抑制它，不让它起作用，那么空间就会越来越纯净，没有了干扰，学法才会入心，发正念才会有威力，救度众生才会有力度。明慧网刊登的《学好法，重视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文章说，因为你修的好坏决定着你对应天体无可计数众生的流与不流啊。同时修炼中哪一方面的执着心去掉了，师父为我们演化哪一方面的功，丰富我们世界哪一方面的内容，都是极其有序的安排，是非常玄妙复杂的。所以修炼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特别是师父要求做到的一定要做好。学好法，重视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这篇文章对学法犯困、学法不能入心、杂念多、发正念迷糊倒长、不会向内找的同修有很大帮助，很多同修在去掉执着心、修炼提高上都受益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恩。
修炼体悟，注重传统教育方式，警惕教育孩子时暴露邪党文化余毒。我平时接触最多的家人就是我家的小弟子，最近在和他相处过程中，我发现在如何对待他、如何教育他的问题上，我身上的邪党文化余毒一览无余。当小弟子因为调皮、贪玩、粗心、懒惰等等让我不满意时，我经常耐心不足，语言方式非常生冷，不尊重他，居高临下，用一种命令式的语气来教育他，充满了火药味，甚至夹枪带棒。现在想起来非常令我汗颜和羞愧，这都是因为我潜意识中看清他，没有把他像成年人那样去对待、去尊重，都是因为我骨子里还有争斗心的余毒啊。只不过平时在和成年人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成年人在社会上的重视程度较高，因此这些余毒有所收敛而已，但一到碰到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受自己管教的孩子，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其实孩子，特别是年纪小的孩子，受社会污染程度较轻，观念少，很纯净，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小孩的天性导致其忍耐力和控制力不足而已，所以也许小弟子们比我们大人还要修得好呢。因此昨天我改变了方式，耐心地给他讲道理，指出其不足后，小弟子很快明白过来了，晚上主动要求和我一起出去发资料、贴布干胶，做得非常好。古人教育孩子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少以争斗性的语言去责骂，多是谆谆教诲，祖辈家训，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虽然对子女很严厉，要求很严格，但这个严格从不体现在充满攻击性的语言上，而是体现在对子女的高标准要求上。诸葛亮教育子女写了著名的《诫子书》，教育子女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宋朝宰相寇准的母亲临终作《寒窗客子图》，留与寇准：少书孤灯客读苦寒心，望而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孟母三迁，岳母赐字的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古人教育子女多注重品行方面的教育，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其长远和未来的考虑，才能使其在任何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而在邪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们普遍比较浮躁，注重现实利益，这些也都反映到了对待子女的要求上，与古人的观念近大相径庭，注重的不再是品德修养，而是成绩学历，如何适应这个变异的社会。更可怕的是，邪党利用自己掌握的教育资源，在学习的教科书中灌输邪党文化，进行政治洗脑、历史造假、语文欲骗娱乐等等，孩子从小就不知不觉被迫接受党文化的侵蚀，为了考个好成绩以后出人头地，已失去了自己对是非的判断能力，失去了对美好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所以在邪党文化统治下的中国，在邪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再用邪党文化去教育下一代，那必然就一代不如一代。古人注重礼节，长幼有序，父母爱护子女，子女对父母非常尊重。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在邪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些古训被邪党定性为是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从而被铲除。因此在党文化杜征思想侵蚀下成长起来的很多孩子，不懂谦卑、感恩、礼节，比如和长辈谈起话来没大没小，行为上自私冷漠、唯我独尊，这已经成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遍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邪党文化是旧势力为了迫害中国人，不让他们得救而有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迫害，而产生的这样一个文化怪胎，要破除它，就要重拾我们的传统文化、神传文化。而神乐是师父亲自指导的救人项目，在和同修交流中，我理解到这个项目不仅仅是用歌舞的形式来救人，而是用背后的神传文化的内涵，唤醒人们封存的记忆，破除人们变异的现代意识，破除邪党国家人们的邪党文化毒素。所以我们应该多看看神韵，体悟神韵中每个动作、眼神、表情，再对照自己，也许能发现自己身上不少邪党文化毒素。同时应该仔细看看《解体党文化》一书，不要认为这本书不是法，因此就不想看，因为这本书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党文化，有助于我们实修自己。特别是师父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再次提到了解体党文化，所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无条件按师父说的去做。每个大法小弟子都是有来头的。 他来到自己身边是师父的安排，带好小弟子是对自己誓约的兑现。我们唯有利用传统的教育方式，用真善忍做指导，修好自身，才能带好小弟子，同时在带好他的过程中也提高着自己。在这次写文章的过程中，我还体悟到写文章真的是一个深刻向内找的过程，真的对自己的提高有帮助。所以同修们，让我们都拿起我们的神笔吧，让我们的文章作为见证我们提高的一个里程碑吧。一点感悟不对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追求安逸的后果。宇宙正法已近尾声，可是却有好多弟子却因为安逸而掉队，让师父伤心。师父无数次为掉队的弟子流泪，师父真的比我们自己还珍惜我们。安逸会使人丧失精进的意志，而且会一点点地把大法弟子拖下去，让人失去戒备的心，就像蚂蚁啃食一样，一点一点的腐蚀渗透。对于安逸要防微杜渐。我看见有的弟子就不知道着急，有好多弟子出去旅游，要活得安逸，花好多时间购物，花大量时间装修房子，要住得安逸。看见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给他主元神扇扇子，追求舒服，不参加晨练，就算勉强练完还得睡个回笼觉。看见旧势力在给他的主元神吃药丸，到现在还不口断执着，花大量的时间做各种美食，要满足吃的安逸，还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喊着对吃肉没执着，吃不吃都行，可是嘴里说的都是哪里的羊肉好吃不膻，哪里的鱼味道好。殊不知那些精进的弟子出去救人都带着馒头咸菜，为的是节省时间。我在资料点里为节省时间和节约资金多做资料，我就吃白水挂面，搁底儿辣椒酱，有时米饭咸菜。当然家里有常人不能效仿，但是什么都不能太过了。当这一切都结束时，会有末日审判。我看见我们每个弟子都跪在主佛的面前复述，你在正法中有没有尽心尽力，有没有全力以赴勇猛精进，有没有欺骗主佛，有没有以法为重兑现誓约。到那时不要因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后悔。我看见有的同修追求安逸，有层空间的身体已经在地狱里等待烧毁，就这么严肃。安逸没福报，纣王贪图享受安逸，沉迷于酒色，肉林酒池，最后丢了江山，焚死于露台。东晋时荆州刺史陶侃被贬到广州时，怕自己安逸闲散导致意志消沉，每天搬砖，后人叫他运辟翁。后封爵长沙郡公，声名显赫，得到福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求福报是为了生命得永恒。师父说，正法时期弟子修不成是没有下次机缘的，甭说福报了，达不到圆满标准的就是销毁。有小弟子看见圆满的那一天，精进的弟子跟师父回家了，圆满不了的达不到标准的弟子就和救地球迫害大法的旧势力和没得救的众生一起销毁。师父说，一听到我说你们达到圆满的标准时，就如卸重负一样放松自己，不想干什么了，而不是把师父讲给你们这么神圣的事当作更加精进的动力。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
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你们知道吗？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因为历史上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最好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同时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着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将使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更多的你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句句都像说自己。最近发现自己在说别人时，只要向内找，都会发现所说之事都是在说自己的执着，句句都指向自己。终于明白师父为什么要我们向内找了。有一次我兴致勃勃地给一同修讲关于道教丘处机被自己的大师兄点化成仙的故事，讲到丘处机善于取巧，而被师父王重阳点破，告诉丘处机他将是全真七子中最后一个得到的，原因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修心，而把心思用在了取巧上。后来王重阳心有而去，全真七子除了丘处机以外的六子都已得到，于是丘处机的大师兄马玉来点化丘处机成仙，明确指出他的修炼障碍就是取巧的心，去掉后丘处机得道成仙。给同修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突然怔住了，这不是在说自己吗？自己不是也仗着自己的聪明在工作和学习中爱投机取巧吗？原来所谓的聪明却成了自己修炼圆满的一个障碍。有时候在工作中，只要领导提出一个建议，自己总能找到一个非常省事省力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很多时候这个方法里隐藏着很多的谎话和阴暗的一面，无形之中做了一些违背大法的事，还用自己为了工作身不由己来掩盖自己的执着。而今天就非常明白，这是自己为了名利而衍生出来的取巧的心。最近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事，都是一开始都理直气壮地讲别人的错，讲到最后发现这些话用在自己身上非常合适，丝毫不差。
也谈形成整体， 我们每个同修都会说形成整体，整体配合，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整体究竟在大脑中是个什么概念，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其实并不是清楚的。前段时间我们相互有配合的一个学法点，其中的一个同修在发资料的时候被绑架了，我只知道有这个人，但并不认识。当时只听他们说过10天会放人，也没太在意。再听说的消息就是人没放，又被劫持到洗脑班去了。当时说的同修很懊悔，没有去一起配合家属要人，也没有整体通知发正念，以致成这个结果。我当时听到这样说的时候真是很震惊，马上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首先听到同修的事情时，不是和同修交流应该怎样配合营救同修，而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不上心冷漠。另外的同修多少也有我这样的心态，好像当前最重要的也许是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迫害的是那个同修，与我没直接的关系，同修的事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心态其实是典型的自私心理。其次就是发正念方面，也是想起来就发，想不起来就算了，是一个无所谓的心态，严重点说毫无责任感。试想这种心态发出的正念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后来大家都意识到大家在这件事情的认识上有问题，在一起交流时有同修明确提出，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整体的迫害，我才在真正意义上明白什么是形成整体。我个人认为在某个区域邪恶能迫害同修，除了这个同修自身有漏，整个区域的同修没有形成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要一点就是对我们个体和整体关系认识不清，还是把个人的提高，个人的状态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了。一个同修出事与我们每个人是有关联的，事情一发生，首先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都是一种冲击，多少都会有波动。在一起学法的就在考虑换地方学法，在一起配合的也有心理上的顾虑，更甚者最近什么也不干了，用人的话说就是把这阵子躲过去，其实这已经就对我们整体配合做事形成干扰。同修被抓进去，邪恶无非就是想让同修放弃修炼，甚至想让我们整体遭到更多的迫害牵连。同修们当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大家还会觉得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吗？还会去完成任务时的发正念吗？虽然迫害的是别的同修，但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迫害都在虎视眈眈，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呀？这个时候我们都一起加持同修的正念，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形成整体。这个整体不是表面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同修真正明白自己在这其中的意义形成的整体，那才是坚不可摧的。如果我们都弃之不顾，那谁高兴邪恶呀？如果大家都是这种心态，这才是我们修炼路上的一个大漏。师尊教导我们要修成为他的正觉，一个同修被迫害我们都置之不理，各自做各自的，以为自己修得不错，邪恶却也在另外的空间扩散邪恶的场，加大它不好的因素，邪恶又会干扰迫害别的同修。其实我们在互相帮助的时候，也是在共同清理干扰我们的邪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都觉得自己劝了多少人，发了多少资料等等，感觉自己不错，但是我们都只为了自己如何，邪恶就能干扰到我们。整个大的环境因为我们没形成整体，清理的不够干净，那个场也是不利于众生的得救的。我们大家形成了整体，整体中也包含着我们，其中每个小小的我都发挥正能量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坚不可摧的，邪恶在这个时候也会被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这个环境中的同修都在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用心的配合营救，对洗脑班的震慑还是很大的。最关键的是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也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没重视的同修重视这个问题。
感悟师恩浩荡。每当同修们在一起谈论起大法的超常时，我的感触都会很深。 今天我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和同修们分享一下我在得法前后的神奇经历，以感念师尊的慈悲与证实大法的伟大。得法前，那是在1976年7月28号的唐山大地震中，整个唐山市区被夷为一片平地，我和同宿舍的工友们全被埋在废墟之中。当时我只觉得胸部和双腿像被重物砸折了一般，疼痛难忍，全身动弹不了，因为胸部有重物压着，呼吸越来越困难，憋得实在难受。这时头脑中只剩下一念，谁快来救救我呀。就在我承受到极限的时候，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穿白色衬衫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先拔开埋在我脸上的泥土，然后又用双手把压在我胸部的水泥墙向上搬了搬，我马上就喘过气来了，感觉舒服极了。我还以为是我的男朋友来救我了，我想他来了，我终于有救了。可是他却没有继续往外救我，而是见我能呼吸了，一转身就消失在夜幕中了。直到上午11点多钟，我才被赶来营救的工友们从废墟中救了出来。出来后我才得知，我们同宿舍的10多个姐妹只有我们两个幸存者，而且当时压在我胸部的水泥墙和屋顶加在一起有几吨的重。下午2点多，我的男朋友来看我，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我救出来再走。他说地震时我还在美景下上班，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你们工厂，我怎么救你呢？此后我寻找了这位救我的恩人20多年，也没有找到。一直到1998年的春天，因为我身体患了多种疾病，各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真是生不如死。为了治病，经人介绍使我有幸喜得大法，才解开了困惑我多年的谜。我在观看师父广州讲法录像时，我第一眼就认出来，就是他。李洪志师父就是20多年前在唐山大地震中救我的那个年轻人。当时师父的相貌与装束和讲法录像中的相貌与穿戴是一模一样，顿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原来我的救命恩人就是李洪志大师，从此我就坚定地走在了大法修炼的路上。很快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困扰我多年的各种疾病一扫而光，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后来我们相继请来了宝叔转法轮，可是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我要识字，我要读书学法，求师父帮帮我。这样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其他同修读书，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用手指着认，慢慢的我认识的字就多了起来。后来我就小声的跟着读，现在我不但能很流利的通读转法轮，而且还能通读师父所有的在各地讲法和新经文。从此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每天就像个多年失散的孩子找到了母亲一样，高兴得合不拢嘴。谈到师恩，真是数不胜数。师父不但救了我的命，治好了我多年的疾病，还教会了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太识字，使我能够稳稳当当地走在助师正法的大路上。我就是用尽天下最动听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师父对我的恩情真是师恩浩荡。
修炼故事，大法化解了20年的父子冤怨。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我年近70，修大法19年了。19年的风风雨雨修炼路，要说的话太多， 今天仅向师父汇报大法化解了我和父亲20年的冤怨情仇，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一、父子结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我随父和继母生活，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直到我20多岁结婚后才去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老人家已年近半百，岁月的沧桑写在了母亲那忧郁消瘦又有些苍老的脸上，内疚和自责不由袭上心头。儿子的意外出现让母亲百感交集，他老人家紧紧握着我的手，倾诉了当年和父亲离婚的经过。原来主要责任不是母亲而是父亲，离异后母亲独居未嫁，那个年代离婚是被人瞧不起的，邻居嫂子时不时地对母亲指桑骂槐，说风凉话，母亲痛苦地独自吞咽生活的苦果。如今母亲看到已成家立业的亲儿子压在他老人家心里10几年的苦全部倒了出来，母亲痛哭流涕，以致嚎啕大哭地诉说，我也情不自禁和可怜的母亲抱头痛哭。看着可怜痛苦的母亲，不由从心底涌出一股股对父亲的恨，咬牙切齿的恨，决意为母亲报仇，替他讨回公道。我写了状告父亲的材料寄到省委、地委，省委看了后觉得是家庭纠纷，竟然把状告信退给了父亲。父亲看后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打电话让我回家。一进家门，父亲和两个18、9岁的弟弟蜂拥而上，把我捆起来暴打，边打父亲边问我为什么。我说为我妈妈报仇出气。从此20年父子不见，没再登父亲的家门，也不许我的儿子见爷爷叫爷爷。二、得法归真。我爱好气功，曾学了很多功法，但杂练都身心无变化无结果。记得95年底，同事告诉我单位礼堂放法轮功师父讲法录像，非常好，很神奇，也不要钱，很多人都去看，你快去看吧。我就去了，到那儿一听，立刻就被师父讲的博大的法理牢牢地吸引了，当时就请了一本转法轮。回来后我跟老伴说很好，第二天晚上他也去了，从此我们夫妻双双走上修炼路。那是1995年12月9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看完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只感觉从没有过的兴奋和震撼，我不停地一地又一地地跟着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连续看了4场后，那种感觉无以言表，下定决心兼修大法，返本归真。我每天拜读转法轮，逐渐明白了许多人生不知道的想明白弄不明白的理，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能使人修炼的正法正路，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性命双修的好功法。三、解怨修炼。我如饥似渴的学法，越学越明白师父告诉我们，也就是说你要重视心性修炼，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把常人中的欲望、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转法轮，想想我和父亲母亲间的恩恩怨怨，在法上全明白了，顷刻就感觉对父亲20年的怨恨心瞬间消失。我立即对妻子说我要回家了，妻子不敢相信。我当即就请了1周的假，先给父亲打电话，听到父亲惊恐的声音我知道吓着他了。事后听继母说，当时接到电话吓坏了，还以为是回来收拾他们。20年了，我终于敲开了父亲的家门，战战兢兢的爸妈开门一看，儿子满脸祥和，一进门又喊爸又喊妈的，真是惊恐万状，不知说什么好。我笑呵呵地说，爸妈，我今天回来是给二老赔礼道歉的，我得了大法了，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非常好，学法后我明白了许多人生的理，为啥我们家庭这样苦，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生母吃那么多苦也不是偶然的。我明白之后，今天不仅道歉，还想叫你们得法。说完我就介绍功法，我请了1周的假，我给你读法， 哪有那么好的事？我不信。父亲接着说，我戎马一生跟党打天下，现在也该享受享受了。我又说，爸，你看这样行不？不管你信不信，我就一周时间，你跟我练一练，学学法。如果你觉得好就练，觉得不好，一周后我立刻就走。那一年我父亲85岁。爸妈听了后就真的同我一起坐下来学法。切磋时我还讲了自己的感受及同修神奇的经历。继母说，这功怎么这么厉害呀？儿子呀，这个法能把你变到这个程度，太厉害，李大师太伟大，太了不起了。练了几天，父亲高兴地说，我原来睡不着觉，这几天躺下就着，睡得很好，很舒服。看来这个功不错，动作不紧不慢，很适合老年人练，我也不用出去走圈，就练法轮功了。那是1996年初，85岁高龄的父亲、继母都走上了修炼的路，继母家许多亲属也走上了修炼的路。四、佛法神奇。父亲军人出身，冲锋陷阵，脾气暴躁，喝酒抽烟样样上瘾，离休后高血压冠心病，身边护理医生告诉不能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老伴也劝说戒烟酒，父亲不但不听，还凶狠狠地抓住老伴的头发，使劲地往墙上撞，边撞边说，我一辈子就这点爱好，你还阻止我，照样一日三餐顿顿有酒，而且还要先把酒摆上，已成惯例。修炼不久，有一天他竟先吃饭不动酒，老伴提醒酒酒酒，他说，酒怎么不香了？老伴说，对了，闻着不香了，是师父把你酒戒了。对呀，是啊，真是不香了，一点都不想喝了，太神奇了，这个功太好了，没费劲儿就戒了。再说烟，一拉开抽屉都是烟，一盒没动，不知不觉的烟也戒了，陪伴父亲几十年的烟酒修大法神奇般戒了，父亲对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修炼得更精进了，暴躁的脾气也渐渐消失了。父亲是离休高干，身体要定期检查，修大法后能吃能喝能睡，半年没去医院检查，医生开车来催，陈书记，你怎么回事呀？不来定期检查护理，来看一看嘛。到那一查，血压正常，血脂也正常，其他项也正常。医生说，你们肯定用了什么方法，练法轮功练的。老伴说，从此再没去过医院。父亲母亲经常去附近练功点练功，群众和地委都知道父亲练法轮功。720开始了，我劝父亲不用怕，那么大年纪不会像文革时那样对你。父亲坚持练功，地委暗地来人，父亲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你们不用来看我，从此再没人来骚扰。05年后，我开始打电话写信，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还特意回老家找儿时朋友劝三退。父亲一听马上说，退退，我已和共产党决裂了，怎么不退呢？打压法轮功绝对错误。父亲始终如一，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伟大的佛法不仅瞬间化解了我和父亲20年的恩恩怨怨，还使在党文化打造下肯为邪党拼命的父亲身心产生巨变，并与邪党决裂，这不是人间奇迹吗？
坚信师父不迷航。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年74岁，要不是修大法，我早就不在人世了。1995年我患上了绝症，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每次大把大把吃药，大量使用激素导致心肝功能衰竭，整天全身骨头疼，身体虚弱到连迈一步都困难。家人悄悄为我准备了后事。1997年8月，同学推荐我学大法，我像抓住了根救命稻草，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学了，身体奇迹般恢复。
我和全家都感激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些年来，任凭邪恶怎么迫害，我就是坚信师父，坚信法。在师父的呵护下，我稳步走在正实法的神路上，坚信师父不迷航。我退休前是个军人，几位亲人都是军医，但是治不了我的病。1997年8月，医院练功点的同修借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回到病房就开始如饥似渴地看，读到第五讲法轮图形那节时，迷迷糊糊睡着了，梦见法轮飞到了我的身上。醒来后我笑自己，做梦都想能得个法轮呢。从那以后，我就感觉身体一天天的轻松了。通过不断学法和听同修们交流各自修炼后身体受益的感受，我决定慢慢减少药量。说实在的，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吃的我都怕了。医生曾说过，得这个病如果减少药量，病情就会反弹加重。可我在减少药量后并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反而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我要求出院，药最后也全部停了，身体完全康复。一年多后，非法迫害已经开始。曾给我做过治疗的医生看到我活得很好，就好奇地问我女儿，我的病是怎么好的？我女儿告诉她是练功练好的。我全家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后来尽管迫害逐步升级，但全家人自始至终都支持我。我曾两次去北京正实法，我就是想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第一次是2001年1月，我没告诉家人，只留下一张字条，我要去正实法，我要去说句公道话。我带了3000多元钱，我想其他同修也许需要帮助，带了少量的真相资料。我心里有一念，这次去我绝不能被他们抓到。当时去北京的票已卖光，我却奇迹般的补了张卧铺到了北京。初次到北京，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我，刚下车就被好心人送到旅馆住下。晚上师父又在梦中点化我赶紧离开，那时邪恶对旅馆查得很紧。后来到了戒台寺，据说师父曾在那里转大法轮，周围停满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警车。我在寺里转了好久，后来在好心和尚的劝说下安全离开。到了北京金水桥后，遇到了几位同修，他们说进广场就要被逼着骂师父，不骂就被抓走。有很多同修因此被抓，同修的钱因被邪恶抢走而回不了家，于是我把带的钱分给了他们，我也只好买票回家。第三天我顺利到家，孩子们见到我都哭了，以为我回不来了。我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如果不是修炼，哪有我的今天？现在大法遭受磨难，妈能不站出去说句公道话吗？孩子们哭着说，我们也要感谢师父。同年十月份，我是和另外7个同修一起去的，我想这次一定要喊出我的心声，喊完就回来。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条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到了天安门广场后，看到一个旅游团走过来，我们几个各自拉开横幅，一起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那时只感觉我们的声音在天安门上空回荡，喊完后迅速收起横幅，乘公交车离开。事先查看好了地形，我和另外4个同修到了火车站，想买票回家。当时正值广交会，票很紧张，我问售票员是否能查查有卧铺票，售票员说连硬座票都难买到，哪里还有卧铺给你。我们几个说请您再帮着查查吧，售票员边嘟囔着边打开电脑说刚刚查过了都没有。电脑打开后，售票员吃惊地喊真的有了，是人家刚刚退的票，你们要几张？我们说要4张，售票员说刚好有4张。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神奇，我们知道 是师父慈悲，师父鼓励我们做对了，用这样的方式来奖励我们。因为我单位是部队系统，单位要给我们办洗脑班，100%转化，我不想被他们迫害而流离失所。单位为了找我花费了70-80万元，他们派了10几个人天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找我，派人到我老家，到我先生的老家，到新疆我弟弟家，还到我的亲朋好友家找。共产党为了迫害法轮功，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惜花费人民的血汗。2008年我和小儿子出门旅游，因在旅馆发放真相光盘，被摄像头监控到，警察拿着我的照片要抓我，我儿子电话通知我赶紧离开。从那以后我又流离失所了。2010年干休所领导带着一伙人找到我丈夫，说他没什么事了，我不知道是圈套，就回到了家。这期间我在做出国探亲体检时，医生给我量血压高达220，我说不可能呀，我一点难受的症状都没有。医生听我这么一说，就说也许是情绪不太稳定导致的。后来才知道血压高的假象是师父知道我以后有难，提前点悟我的。几天后，当地610、公安局、民政局等8人来我家，要抓我去洗脑班，和他们讲真相也不听。我说我头不舒服，血压高，哪里也不去。他们叫来了保健医生，一量血压220。我先生说，人都这样了，你们还把人往死里整。最后他们说过2天再说，就离开了。巧的是，他们走后，我的国外探亲签证也批准了，我赶紧买了机票飞到了国外，向内找化解婆媳多年积怨。来到国外后，我和媳妇儿相处的不融洽，我开始一直在向外找，觉得媳妇儿不是真心邀请我到国外来，只是出于面子。另外媳妇儿入的是基督教，所以对我和大法不认可不理解。在我签证快到期时，我和儿子说想申请政治庇护，媳妇儿不同意我留下，对我下了逐客令，让我搬出去。没办法，我只好离开了家。后来我找到份工作，一周一次给房东打扫卫生收拾房间。房东有4套房子，房东让我免费住宿，这样就解决了住宿问题。我想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好人，常人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呢。我干活主动认真，不用房东吩咐布置，看到哪儿需要收拾我主动干，房东和房客对我都很满意，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大姐。当他们问到我为什么精神那么好，显得那么年轻，50多岁，我说我都70多岁了，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身体才好的，要不是学了大法，我这条命早就没有了。我见到谁都这样讲，我就是要用这个好身体和行动来证实法。为了解决生活费问题，我到餐馆洗碗刷盘子，我干活麻利，年轻人也比不上，老板和伙计也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向内找，向深处挖，我发现我对这个媳妇儿一直有偏见有看法。在我大儿子和儿媳谈对象时，我就觉得大儿子对我家和我们都淡漠了，把心思全用在儿媳妇那边。因为大儿媳家没有兄弟，只有3姐妹，尤其他们结婚后，我儿子就成了他家的上门女婿一样，我感觉我的儿子被他夺走了，感觉失去了一个儿子。儿子每次回家来就像做客一样，说几句话就走了，和我们一点也不亲了。所以我恨儿子也恨媳妇儿，和儿媳的关系很紧张。为什么儿媳会对我这样？通过向内找，我才找到根子问题。在我自己这儿，我当着儿子、儿媳还有丈夫的面谈了我通过向内找的发现的问题，我向他们道歉，请他们原谅。没有想到的是， 我和儿子、儿媳间的关系奇迹般的发生了转变。儿子主动联系国内的姐弟，筹钱给我和先生买了套满意的公寓。以前儿子到我住处来，国外儿媳都要跟着在一旁管着我儿子，生怕我和儿子说他的坏话。从我当面向他道歉后，儿子来看我和给我办事时，媳妇儿再也不管了，一通电话劝退16人的精力。半年前同修介绍我来到 RTC 平台，刚开始鼠标都不会用，复制粘贴都不懂，打电话时连说话都哆嗦。到现在我每天能劝三退，甚至可以为众生做群退了。我再次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在平台上听同修交流时，经常听同修说，不但要帮接电话的众生退，还要给众生的家人朋友退。同修们还说，有时一通电话能退两个、三个，甚至更多。我很羡慕，我也希望救更多的人，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有这样的心愿，师父就安排了机会。有一次拨电话遇到一位众生，我帮他三退了，他身边还有挺多人，我不知道怎么讲，怕讲不好耽误了那些人，我就请一个有群退经验的同修帮忙打。我在旁边听，在旁边学，在同修的帮助下，很多人都退了。最近我自己单独做了个群退，这通电话一共有16人退队。这次的经历让我深受鼓舞。接听的是位广东男士，我连续拨了三次，对方听几句就挂了。第四次再拨打过去，我说，朋友，你别嫌我烦，我是真心为你好，就是希望你能平安。这次他听进去了，开始和我互动。男士说，我的口号就是天灭中共，香港的游行我也看到过，我们这些人的土地都被共产党给强占了。我送他化名叫扶贫退队。男士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的真名就是这个。我又问，你那边好像人挺多的，我也帮他们退了吧。他说，好，他们都不是党员团员，只入过少先队，那你说吧。于是我就给他的朋友们送化名。我说，一个名字问一句，你问他同意吗？男士就说，他点头了，同意。有意思的是，我起了个化名建华。男士说，他男士的朋友本身就叫建华呢。这通电话一共有16人得救。事后想一想，两次起化名居然和真名一样，哪有这么多凑巧的。感觉是慈悲的师尊的加持和鼓励。新年之际劝退亲朋18人。今年持续8天的新年专案拨打，我每天尽量多打。有一天我从下午5:30一直打到凌晨2点多，一共打了9个多小时。拨打完平台上领取的号码后，我就给国内的亲人朋友拜年讲真相。因为我在国内多次被迫害，有些亲朋因此不敢听真相，也有的因我而受过牵连。我从问候新年开始，然后说，你们因为我受到牵连，我向你们表示歉意，这些不是我的错，错在共产党太邪恶。我告诉他们，天安门资本伟岸，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还有来到海外后看到大法红传世界等等。这些真相讲完后，他们都听进去了，也同意退，还说，谢谢你，谢谢你，知道你是真心为我们好。那一天我为18位亲朋做了三退，他们中有退休军人、中学校长、工厂厂长，也有普通百姓。自从上了这个平台，我感到我的修炼又上了一个台阶。通过拨打电话，暴露出了我的很多人心和执着，也扩大了我的心胸。 RTC 平台就像个家一样，我一天也离不开它了。回顾十几年来，我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苦心安排和呵护。我感谢师父，也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现在的时间很紧迫，我会修好自己，更加精进，抓紧救人。以上是我的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反对中共强制活摘器官征迁中的神奇事迹。这次征迁活动，我去了本地很多地方，超市、商店、火车站、汽车站、大学、会议厅、市中心和住宅区等，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神奇的感人故事，写出来与同秀分享。在超市门口征迁，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哪里人流量多呢？第一天就去了超市，进进出出的人们一听到关于火灾器官的事情都很震惊，几乎都签。签了一个多小时后，笔不能用了，有两个母女要签，他们说我们到超市里面给你买一支笔吧，我说不用。后来他们写着写着又可以签上了，真为每个人得救而感到欣慰。后来我进去超市买笔出来后继续签，有的人就直接从对面走过来到我面前要签的，就好像等着似的。有的人还听说过火灾这个事情的，有的说在网上看到的，还有两个问我要网址，想要了解法轮功的。两个多小时就征签了100多人，在住宅区和商店征签。我连续几天一家一户的敲门签，有几户人一听到火灾器官就说他们在电视里看到中国有小孩被人挖眼角膜的，就为了钱感到太可怕了，赶紧叫出一家人都出来签。我自己写了一些明慧网的网址，一边征签一边给网址，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我说法轮大法是教人以真善忍的原则来做好人的，如果人人都能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来做个好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好。每个人都很赞同，也很高兴地接受。对年纪轻的，我就说你看了书后会明白做人的道理，或许以后遇到矛盾时会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做不好，会为别人着想，会忍。他们都说太好了，一定会去看那本书。年纪大一点的，我说你看书练功后身体会越来越好。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讲过，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一次开门出来了一个老人，看着他走路出来都拄着拐杖还颤抖着，他问我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为了停止火灾器官的，我也不抱有希望。看着他还颤抖着，怎么签呢？刚想着走，他说你拿过来我给你签。他拿过表认认真真的签好给我，我顿时感到他好高大，好像他身体就好起来了。他说可以上网，我叫他看书练功，身体会越来越好的。他很高兴，说回家就看。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明白的那面是知道的，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有几天出去到外面商店征签，有一个人在车外面，我走过去问他可以给我签这个表吗，还没说是关于什么的，他就说要赶时间。我说你知道吗，你签这个表是可以救人的。他就回过头说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我签，我一定去上网了解一下。说他在其他城市看到过有我们学员在征签的，问我做这个是不是我的工作，我说不是，我做这个是自愿的，不为钱的，我们这是在救人呢。他签后，我走到对面， 又在给另一个人挣钱时，他买了一盒糕点拿过来送给我，我说不要，他说你辛苦了，一定要拿着，就走过去开车走了。那里的所有商店几乎每家都签，有一家的店老板叫上一家人都签。一个美容店的老板说他在网上看到过，说太残忍了，竟有活摘器官的事情发生，签完还叫上他的工人也签。那天外面风很大，但是很多人都冒着风雨在签。我说我英文不是很好，他们都鼓励我别担心，说他们都听懂我的意思，在巴士站和火车站征签。一天，一个同修说他们那个城市有一个医生召集的会议，叫我去那里签。因为我们这次征签是医生发起的，关于停止活摘器官的，希望更多的医生也明白真相。所以我那天一早七点就出发了，在搭车的路上，车里就有十几个人签了，去到会议地点就在门口征签，所有医生都要经过这个门口的。两个小时后就签了100多人，来参加会议的基本都签了。有一个管理人员出来说可以拿一些表放到他们展台给来的人签，我见很少有人出入了，就出来想到去巴士站签，一边走一边问路人巴士站在哪。在路上碰到一个男的很像中国人，就上前问他是中国来的吗，他说是香港的，跟他说法轮功真相，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的，他说他都知道，一直在骂共产党官场太腐败了，这个社会太黑暗了，我们是个老百姓能干什么呢。我说你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么残忍的事都做出来了，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啊，而且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来修炼的一部高德佛家大法，自古迫害修佛向善的好人都会遭天谴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这个天理，咱们赶快退出党团队，老天惩罚他的时候跟你没关系。他明白了真相，签了表又退了党，他爱人刚好又过来了，一说也退了，顺着往里走到了巴士站，见到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坐着等车，我走过去友好的和他们打招呼，一跟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他们就怕得要死，说我们不听这个，我们是出来旅游还要回国的，给资料给他们也不敢拿。我说出来到外国了就要多听多看多了解才能明白真相啊。那女的说话都害怕，好像有人监视似的，急忙起来拉着男的拖着行李箱就走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中国人真可怜呐，被中共的谎言和那样的环境下毒害得太深了，来到外国谈到中共还不敢喘气不敢说话，中国人是何等的可悲呀。那里面很大，有很多店铺，刚签一会儿就有一个管理人员过来说不能在这里签，要先申请。我想着我英文不好怎么办理呀，走进店里看看衣服鞋等，看着衣服心却想着今天不能就这样回去呀，我出来的目的就是救人，救不了人怎么办呢。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请师父加持，让那个管理人员看不到我，突然间就想到了里面那么多人何不在里面签呢，我首先就找到老板签，他很高兴地签了，我就又一个一个地问里面的人签，老板也笑着没说什么，一会儿就签了好几个人。就这样我一个个垫的签，走出来时我心里又对师父说叫那个管理人员看不到我，就这样
一直到我签完那些店铺出来，看到外面打厅有很多在坐着休息的，签了两个多小时，刚签完，抬头就看到那个管理人员过来了，心里想着怎么那么巧，刚好签完呢。哦，师父无时无刻都在看着呢，心里一阵热流通过，激动得无以言表，有那么多的生命得救了，感谢慈悲伟大的世尊。那天签了200多人，巴士站和火车站里面有各个行业工作的人，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高层人士，工程师、律师、医生、老师、警察、学生、商人、老板，巴士站里面的工作人员，外面所有停着车的德士司机，每个人都很高兴地签。有个来自印度的司机说，他听说过法轮功，他回印度时认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被迫害过，现在出来到印度居住了。他说中国政府太残忍了，哪个国家都是信仰自由的，就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做好人都被迫害。他在说着，旁边听着的司机都感到很震惊，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地签了，还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英文不是很好，给他们一些小册子，叫他们都回去上网去了解就明白了。他们都很高兴，一再地说谢谢。在大学里征签，在去大学之前就在想，大学里有很多的中国人，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呢？我以前面对面讲真相三退很少，也没什么经验，就求师父，希望有缘人都来得救。后来看到了明慧网上一个同修写的一篇文章，我看到天上的母亲哭了，所以正念很足，只想着一定要快救人，多救人，只有多救人，我的世界才能繁荣起来，我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众生啊。带着救人的一念，一大早喝点茶我就出发了，在去的车上就签了10来个，去到学校才8点钟，陆陆续续就有学生来学校了，同修还没来，我就在学校咖啡厅的外面签了10来个人，劝退了2个男孩和1个女孩，直到同修来了，我们才一起去到学校的楼梯门口那里签。就这样人流越来越多，但开始都是急急忙忙赶着上课的，我就凭着一颗救人的心，很有礼貌地和进出的人打招呼，除了有急事的之外，都会停下来听我说。我说我们这次征签是医生发起的，关于停止活摘器官的。这位医生的先生开始是做活摘器官的，他觉得太残忍了，噩梦连连，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呀，良心谴责，不敢再做了。现在出来号召大家都来签名，停止这么灭绝人性的事情发生。如果大家都不管不顾的话，或许到时候就发生在你们身边或自己亲人身上啊。听到的几乎都会签，我一边征签一边注意看着有没有中国人过来，终于看到一个中国女孩过来了，就热情地上去跟她打招呼。我问她是不是从中国来的，她说是的。我说在异国他乡能见到中国人觉得好亲切，你们来到国外都是言论自由的国度，就要多听多看多了解，兼听则明哦。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你以前听说的2001年的那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诬陷造假的一个新闻，是找个央视电视台的叫做陈蒙的导演给导演的一出戏，骗了咱们中国10几亿人呢。你见过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 灭火毯巡逻的吗？突发事件，一两分钟就把火给灭了，而且快镜头慢镜头还拍得那么完美。那个小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了还能唱歌，而且烧伤的那么严重的还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明白的呀。但老百姓就被糊弄了，想不到一个政府也会造假哄骗人。你看，你也是个大学生，你应该听说过六四事件吧？那些大学生都是有头有脑的，都是爱国的，怀着满腔热血想要报效祖国。治理国家就首先要治贪官腐败，但是中国的领导听信于学生的吗？秘密戒严，把那些学生开枪打死，用坦克车压死，血流成河啊，都有录像的。后来电视上是怎么报道的呀？说那些学生是反革命暴乱分子，那些不明白的百姓听信了中共的谎言，也都说那些学生都反了。你说你们大学生冤不冤呐？共产党历次搞运动不都事先挑起群众的仇恨的吗？就像打压法轮功也是一样的，先导演了天安门自焚案来让群众仇恨法轮功。其实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来修炼的一部佛家高德大法，现在已红传国内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容不下真善忍，打压好人，还利用了整个国家机器，从军队、武警和地方医院有系统的在干着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情。这次医生发起的关于停止火灾器官的征签，那个医生开始是做器官移植的，也觉得太残忍太可怕了，现在站出来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来签名停止火灾器官，至少有6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这个罪恶延续了14年，而且今天还在发生着。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善恶有报这个天理，杀人是要偿命的，所以以前要是你加入过党组织、党员、团员和队员的，就要赶紧退出来，化名小名都可以，把以前加入时举着右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他献出生命的那个毒誓给废除了，以后他所干的一切坏事与你没关系，老天惩罚他时也跟你没关系。我给你取个吉祥的化名退出来，咱们都做个真善忍的好人好吗？天佑善良人，对方很高兴地谢谢我，那天下来能停下来听的基本上都三退了。一次有两个女孩走到门口处，一迈步就要走出去了，这时我心里发出一念，我想他们能停下来多好，这念一出他们就真的停下来了。我赶紧上去跟他们讲真相，讲活斋，很顺利，两个人就退团了。一天下来，一个两个可能会觉得是巧合了，但那一天有很多次都是这样，只要我发出这一念，他们就会停下来。有一次是一个男孩快步想走出门去，我想你走得这么快怎么能得救呢？却听到砰的一声，他撞到门上了，书掉下来了。另一次也是个男孩走到门口处，我想了一下停，他立刻停了下来，书和笔都掉到地上了，我赶快上去叫他签表和三退。还有一次是好几个人一起走到拐弯处，眼看就要下楼了，我很想他们能停下来，希望他们都得救，他们真的停下来了。一天下来我退了28个人，几乎见到的中国学生很多都退了，我们还征集了400多个签名，讲的嗓子都干了，但都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喝口水。 因为我怕喝水时又错过了一批人不能得救啊。一天没吃东西也没饿，师父也看到了我救人的心。只要弟子正念足，大法处处显神机，真正体会到了红营中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更加坚定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写到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而已。只要我们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和正神就会帮你，师父法身时刻在我们身边看着呢。师父讲法不是说过了吗？什么都铺垫好了，就等着你们迈出这一步而已。佛恩浩荡啊！我一边在写着这篇文章，那些小法轮就跳到我的电脑上转着转着，师父在鼓励着弟子精进呢。双手合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由于修炼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